重大的改变，因为当时呢，我们教会的西班牙文堂的牧师离开了。但因为我从小呢，小的时候我是住在南美洲，住在阿根廷，我讲西班牙语的，所以教会的教牧同工呢就要求我帮忙，一方面负责中文堂的事工，一方面也做西班牙语的事工。所以我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呢，就做了西班牙文堂的牧师，所以带领的会众是中南美洲的移民到美国来的移民。那因为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啊，所以呢，就日子就变得非常的忙碌，也很多次呢，也都没有办法再到 Buffalo 来帮忙教会。那如果在教会有讲到需要的时候，也没有再有机会能够过来。一直到去年七月，刚才谢医师所说的，去年七月的时候呢，我离开我的教会的服事，然后加入了华人福音普传会，他们对我的邀请。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担任他们在里面担任同工，并且我是负责主要的负责拉丁美洲的事工。小的时候我在南美洲阿根廷长大的，相信这个过程这个机会也是神所赐给我的，也是神的旨意。因此呢，我就在这个宣教的机构里面做了，在过去的几个月就在里面呢，也东跑西跑的，在南美洲也常常的到不同的地方来考察，并且发展新的教会的事工。我想很短的花一点点时间放一个小小的短片，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参与的这个划船的机构。
船会简称划船，我们是一间信心差会，差派华人宣教士到普世合场，包括同文化及跨文化，我们从事招募、差派、训练、培训、职堂、宣教士关怀、青宣大会等事工。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回应主的大使命，将福音传遍地极。二十多年来，华传已经差派超过140位宣教士，在26个国家中工作，建立超过30间教会。我们涉足的地方包括拉丁美洲、欧洲、中亚、非洲、东南亚、东亚以及创启区。华传在八个国家设立办事处，以支援前线宣教士的工作，包括港澳、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澳洲、加拿大以及美国。为了更有效的宣教士招募，华传在不同的地方设立宣教延展站 Gateway City， 让信徒体验两年宣教士生活，以决定是否走向长宣。我们称参与此计划的同工为实习宣教士，两年后他们将进入储备计划，成为我们的储备宣教士，到神学院装备，以便将来派往宣教工厂。我们欢迎你来参与我们的计划，奉献两年，投身宣教延展站，成为我们的实习宣教士。青年事工是华传致力推动的，数届的宣教营会，神感动了数百位青年献身，至今已有超过60位走向工厂侍奉。华传看到青年事工的价值，只有兴起青年走向宣教合场，才能使福音更有效地传开，神的教会被建立。所有新加入华传的宣教士都必须参与每年举办的跨文化宣教训练 MIT， 同时也是我们的职前训练 MOT， 透过密集课程实地体验跨文化生活，服侍当地群体，让准宣教士预备自己去承接宣教的使命。2018年，华传也在泰国清迈建造一个福音中心，这片占地五亩的地方将建立起一个与当地人连结的福音站，多用途礼堂也将用来作为培训门徒、进行医疗服务以及宣教士关怀的地方。我们深信神要在这里工作，祝福泰国。一直以来，华传宣教士在不同的工厂透过各类社区服务作为桥梁，为主得人，开荒植堂，进行领袖及教牧培训等事工，希望透过不同管道建立教会。 而未来划船会努力发展创企区的双职宣教，以及开发更多工厂。
划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奔向骨肉之亲，也走遍人居之地，就是我们向万民跟华民啊双线的来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不停留只是建造一个在外地的华人教会，我们希望能够这个华人教会成为一个差派的基地，能够来训练这个华人教会成为一个叫万民都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个教会。
我们邀请你以祷告以行动支持华传宣教事工。
所以你大概知道我是一个做宣教的学生，我在学习有关于宣教上面的施工。我记得以前我在读宣教学的时候呢，曾经听过一个老师，一个老师呢，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你知道做宣教的时候，很多人在讲故事，然后就问我们应该怎么样解决哈，好像你读那个 PhD 的时候，你要有一个题目，然后你要去解决它。我的老师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呢，他是在印度的宣教士，以前曾经在印度做宣教。他说在印度的那个环境里面呢，在乡村里面，他说呢，然后有一个乡村每一年都有旱灾，那因此呢，这个旱灾就影响了全村的这个全村村民的生计。那今年呢也是照样的，这个天气呢非常的不合作，因此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今年呢，村长呢他就和村民大家一起商量，最后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们一起大家出钱，每一家我们都出钱，我们买一只水牛，把它杀了，并且呢祭拜来掌管气候以及收成的神明。用这个方法，我们盼望能够祈求我们今年有一个平顺的一年，我们会有一个丰富的丰收的一年。那这样子呢，因为刚刚呢，就在其中就有一位刚刚因为这个宣教士传福音而信主的会友，就跑来问这个宣教士，就问他说：“我知道我是一个信主的人，我照理呢是不应该来参与这个出钱来参与这个敬拜鬼神的这些的事情，因为我相信这些鬼神都是假的。”但是呢，如果我在这个村子里面，我是唯一的一家基督徒，我如果不参加的话，如果这个天气继续干旱的话呢，大家可能都会怪罪于我，就是因为你这个害群之马不出钱，所以呢，这个惹了我们这段时间的气候呢这么样子不合作，让我们大家都在收入上面都欠收了。但是呢，如果说将来有了这个。就算是下雨了，就算这个干旱已经解决的话，我不出钱，但是解决的话呢，他们也可能会因为拒绝我说，当时就是因为你不出钱，所以从现在开始，就算我们有水了，我们也拒绝将这个灌溉的水源给你。所以好像两面都有很大的困难。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应该要怎么做？你是那个宣教士。你要怎么样子回答这个刚刚信主的这位这个农夫的信徒？你要怎么样回答他？到底是要加入这一群出一点钱，这个花钱消灾呢？还是说坚决不可以？因为这个信与不信的人不能够同负一轭。你要怎么样子来给他一个更正面的或是更积极的建议，好让他能够很顺利的度过今天所面临的困难？你知道我们都知道，其实最终呢要做决定的人还是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刚刚信主的这个新的这个信主的人。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我们就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做我们人生的决定，我们做我们生活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所要做的决定，我们相信呢，在我们周围对我们提出意见的人其实都很具有影响力的。有的时候有的人意见是 很真切的，可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意见是很有智慧的，也可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有些意见却不是那么样子的适当，也因此呢会对我们所做的决定造成一些比较重大并且负面的影响。 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呢，刚才我们在读的这段经文，其实也是讨论到有关于给人的一些意见，给人的意见。我们花点时间来看一看，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事先所做的一些探讨，当他们去侦探那个地 那片领土的时候呢，他们所发现的当时的状况，以及当时去探测的那十二个探子回来，他们所给的意见，以及那些意见所带来后续的影响。我们开始看第十七节。十七节，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并且对他们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我们知道，如果要打仗的话呢，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需要知道对方，我们需要知道敌人他们的境况，我们也需要知道敌人是怎么样子来预备来抵抗我们对他们的攻击。因此呢，摩西在这里呢，当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他们在旷野行走了一段时间，他们走来走去，最后终于走到了这个迦南地口，预备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在这里提出来说，我们有一项任务，在我们进迦南地之前，我们所需要做的准备，就是我们需要派一些探子去了解当地怎么样子，会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当地人对我们的态度，他们御敌的态度是什么样。因此呢，在这里他就派遣了这十二个探子呢，要到迦南地去了解迦南地当地的光景。那他们要从南部进去，你知道，因为在这个旷野，这个西乃半岛的旷野是在南部，迦南地是在北部。从南方呢，要北上，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摩西就有一个三重的要求。摩西对这几个探子呢，他们有一个不同的，他有三重的要求。第一个，他的要求是在十八节里面开始说的，他说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要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等等，就讲到这些。所以在这里呢，第一个部分他讲到说，你们要去呢，要去做什么？要去了解当地居民的条件。他说第一个，你要去看当地的居民，他们是强盛的还是软弱的。你要知道，当他们如果强盛的话，可能我们 进入迦南地会有比较强烈的阻力，如果是软弱的话呢，我们应该就比较能够很轻易的进去。除此以外，他说我需要知道的是当地的人是多还是少，如果是多，我们要做适当的准备，如果是少，我们可能就比较能够轻松一点，能够进入到迦南地。第三个，他说除了这以外呢，不但是当地的这强盛还是软弱，不但是多还是少，我还需要知道的，摩西说我需要知道当地的那个土地呢是好还是坏，土地是好还是坏，也就是说呢，我需要知道的，一旦我们进入 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继续保持我们这一大片人，能够养活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除此以外，他说我也要知道当地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子来聚集，他们的居住的方式是什么，这里说是营盘还是坚城，他们是好像游牧民族一样，他们是住帐篷的，还是他们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民族，他们居住在城市里面。他说我需要知道是他们是怎么样组织的方法，他们是组织的好像是可以到处游牧吗？还是他们在固定的城里面？那这样子在我们以后就要进入迦南的时候，我们 在这个策略上面，在战略上面，我们可能都有不同的考量。接下去他说，我要知道那个土地是肥美还是薄瘠，我要知道在当地的那个领土，我们是不是能够养活我们所有的 这么样多的人口来进入那个地方。最后他说，我还知道有没有树木，我要知道有没有什么树木，也就是说我想要知道那个是一个沙漠不毛之地，还是一个有水源灌溉的城市 的一片土地。总话来说呢，摩西在这边对他们有两个要求，他需要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要知道那个当地的人民是怎么样，第二个他要知道当地的土地是怎么样。人民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能够攻克，我们是不是能够胜过他们，还有当地的土地是不是能够养活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我们所期望，我们所 神所应许的那块地，我们是不是走到了？除此以外呢，第二个摩西对这个十二个这个探子对他们的要求是在二十节的第二部分。他说你们要放开胆量。这个时候呢，因为当地的那个土地是被是当地人所居住的，当地人也知道以色列人会进攻他们的土地，因此这十二个人进入到敌方的时候，他们需要有胆识，他们需要有胆量，他们需要有勇敢的心。很多时候可能是会要面对危险的，但是他就挑选了这十二个探子呢，进到那里面去做一项危险的工作。第三个，他对他们呢还有一个回返的要求。他说除了你们要知道要找什么样的资讯，除了你们在态度上面你们要很勇敢的进去以外呢，我还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呢？在第二十节最后他讲到，他说你们要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换句话说，你还要带些东西回来，你不能够 空手回来，你要带东西回来，来证明你所讲述的这一切。当你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土地肥沃的话，你带一些果子回来证明这个土地是肥沃的。你当你说这些人是住在这个城市里面，住在坚城的话，你带一些果子来让我知道他们是固定的，是一个农业的社会等等这一类的事情。他说我需要你们带一些证明回来，其中就是把果子要带回来。换句话说，摩西在这里他给了一个 三个层面的任务，要知道当地的资讯，在他们态度上面呢要勇敢，第三个呢，他说你们要带果子来证明你们所给我的资讯是正确的。那这样子呢，所以 这十二个探子呢，他们就进去了。从二十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上去就去窥探那地。那从那个地方呢，他们就在圣经上就记载的，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呢，他们 就走，就把这个迦南地从南到北呢，再从北到南回来呢，最后离开这个迦南地，回到以色列人的营地里面。这整个过程呢，就解释给我们听，说他们在那里走了这么样一圈。在圣经地理上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行走的过程呢，大概从南到北大概是250英里。这个路程。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在第二十五节呢，他们一共走了四十天。那我不知道你 vacation 的时候是几天哈 ？vacation 有的时候呢 ，vacation 是一个礼拜，有的时候两个礼拜哈，就差不多了。四十天是一个礼拜，要一个月再加上十天的时间。你做 vacation 的话，四十天你就很想家了哈。你很想回来了，回到家里面比较那个熟悉的环境了。可是这十二个人呢，他们到外面走了四十天。这四十天里面他们所遇见的是危险，因为他们很可能被人家发现，他们很可能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会碰到敌人的追赶，一旦发现的话呢，他们就还需要再躲躲藏藏。所以他们的任务并不容易啊，在外面做探子，做四十天的探子，在那个地方呢，然后在那边躲躲藏藏的，为的是要了解当地的情形，了解当地的土地，了解当地的人民，要知道这一切的事情。然后呢，圣经上继续的告诉我们呢，他们说到这个二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他们到了以实各谷，在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过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那么大的葡萄哈，两个人抬的，有没有看过？没有了，没有。那根本不要讲说有没有吃过，根本不可能了，对不对？我也没看过啊，我也没看过。所以为了这个呢，有一次呢，我还特别去 Google 找一下 Google Image， 看有没有那个那么大的葡萄这样子，就真的给我找到了，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那个观光局哈、啊，他们可能要为了要做广告哈、啊，就弄了一个好大一串的葡萄。那个葡萄真的是这么大一串，是像两个人可以抬的一样 的那么大。但我不晓得那个是真的假的，是把不同的葡萄放在一起呢，还是怎么？但是是一个非常大串的一个葡萄。但无论如何，圣经上这样说，可能在当时就真的这样子发生了。但你要想象啊，我们现在有十二个探子，在那四十天的过程当中，是要躲躲藏藏不被别人发现，但是还要抬着一个那么大串的葡萄，要带到这个以色列的营地来。 你说这个是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 对不对？这几乎不可能一个任务。所以你还要带那个那么大串的葡萄，还要躲躲藏藏，不被别人发现。但无论如何，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完成他们的任务，他们完成了。所以他们进去了四十天，从南到北这样走了250里单程，然后再来回这样走，去了解当地的情况。最后呢，也按照摩西对他们要求，他带了那么大串的葡萄，带了那些当地的那些水果，当地的生产，回到了以色列人当中。26节告诉我们，就讲到他们回来以后所做的报告。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是完成他们的使命了，不是吗？摩西对他们要求是，你要了解当地的土地，还有当地的人民，他们了解了。摩西对他们要求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他们真勇敢，还带了那么大串葡萄，躲躲藏藏的还出来了。摩西对他们要求说，你们要把当地的果实带来，他们也带来了。所以他们是完成了摩西所给的使命。26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当他们回来以后呢，他们在那里就做了一个对回全会众以及对摩西亚伦呢，对他们就做了一个汇报，他们给他们做了一个汇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26节里面开始告诉我们说，到了巴兰旷野的加里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啊，流奶与蜜之地，那当然地自己不会流出牛奶了哈，地也不会自己就会有蜂蜜，不会的。但是是表在这里是表示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丰富物产的土地。但是呢，你要特别注意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的这个名称呢，其实是在旧约，在这个出埃及记3章8节里面，神就开始应许那块地。换句话说呢，这个名词流奶与蜜之地呢，并不是指所有在世界上面那个物产丰富的土地，而是专门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在当时已经这个离开埃及了，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已经变成一个全以色列人当中所一同认知的一个专有名词。流奶与蜜之地表示一块特别的地，那块地是神所应许的一块地，是要给他们让他们能够长久居住应许的地。也就是说呢，这边所讲的不是说这边我们找到一块很丰富的地啊，这个地方我们是适合我们移民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居住，不是的。他们在讲到说用那个流奶与蜜之地的这个名词的时候，实际上是要告诉以色列人，告诉摩西说，你告诉我们的那个以前告诉我们，当我们出埃及的时候说神应许的有一块地，那块地我们今天看到了，那块地不是所有任何一块丰富的地，而是那个神应许的那块地我们今天找到了，知道吗？所以在这里这十二个探子他们的角色非常重要，因为在这里呢，他们印证了神所讲的是真实的。他们对以色列人 全以色列人以及对摩西对亚伦说呢，神所应许的那一块地我们今天去看到了，那一块地是神所应许的土地，流奶与蜜之地。他说我们到了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因为这个关系呢，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其实他们的任务基本上到这里啊已经完全了，已经完成，而且完成的非常的好，非常的称职，对不对？对不对？基本上他们做到了嘛，摩西对他们要求全部都做到，并且呢他们还帮以色列人能够证实那块地就是神当年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呢，神所应许的那块地就是这块地。那因为这个关系呢，他们已经完成他们的任务了。如果你是摩西的话呢，如果你是任何一个人，是我们教会的这个负责同工的话，你应该给他发个奖啊，对不对？给他要你应该颁奖嘛，对不对？要这么好的一个这么好的12个探子，他们完成了我们所托付的任务，不是吗？结果呢，在这个时候呢，问题在哪里呢？在这个第二十八节开始，这个时候呢就已经跟任务没有关系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二十八节呢是他们所给的意见。从这个时候开始是他们所给的意见，他们给了意见，他们说什么？二十八节说：“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人呢，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等等，全部一起，这些所有不同山地的人，觉得他们太可怕了。我们看到了这些强大的这些强壮的人民，我们看到了那个坚固的诚意。他们说，我们的意见是，我们所面对的困难非常非常的艰巨。”那当然就有人不服气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加勒第三十节，加勒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说了，他说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的，好，不是这么回事，他说呢，三十节加勒说，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加勒说没有错，他们可能很强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的，而且我们一定能够得胜。圣经上这段话呢，这不是 在单单这段话而已，在下一章圣经里面还有讲到跟他同伙的这个约书亚呢，他也有同样的看见，认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必定能够上去得那块地。所以这边有两个人，在十二个人里面有两个人，就是六分之一哈，这十二个人两个，这两个人呢，他们持有另外一个看法，没有错，我们承认当地的人非常强大，当地人非常的当地的诚意非常的坚固，但是呢，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而且那块地就是当年出埃及神所应许的那块地，既然是神所愿意要给我们的，我们上去，我们必定能够得那块地。所以他们给的是一个这样子，相信我们最后必定得胜的意见。圣经告诉我们说，然而，在第三十一节说，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他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在这里呢，这个在 这十个探子的另外那十个持有相反意见的探子呢，他们就提出了几个很重要的理由，说我们不应该去的。为什么呢？第一个在三十一节说呢，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他说他们是一个强盛的人民，他们比较强大，所以我们不能上去，因为我们会输。第二个在三十二节里面，他说呢，我们三十二节，他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换句话说呢，他们不但是很强大、很强盛，并且呢，他们很野蛮呢、啊，他们很野蛮。他们是会吞吃居民之地。第三个呢，也是在三十二节里面最后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他说他们是巨人，也就是说呢，他说他们这十个人说，我们看见的那些当地的老百姓呢，是让我们感到惧怕，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克服他们的，我们没有办法攻克他们，因为他们强大，因为他们野蛮，因为他们巨大，他们巨大。所以这个整个这些事情呢，是持有在两个不同的意见当中，有两个人他们的意见是我们可以进去的，我们都承认当地人是非常强大非常野蛮，我们都承认当这场战争是一场恶战，但是呢，那两个人他们的意见说我们可以进去，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应许那块地。另外 那十个人说我们不能进去，因为他们很强大，他们很野蛮，并且他们是巨人。那圣经上告诉我们呢，在这里呢，其实这段经文在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圣经在这段经文结束以后呢，实际上这边又继续的，如果你继续看下一章的话，十四章的话呢，你会发现以色列最终他们最终决定不进去。那他们最终决定不进去这个迦南地，他们听了那十个人的意见，然后呢，他们摒弃了那两个探子加勒和约书亚的意见。圣经上告诉我们，后来呢， 这个以色列人最终所做的这个结果有一个后果啊，他有一个 做这些决定以后呢，有一个很重大的后果。如果你熟读圣经的话，你会知道最后呢，他们这个世代的男子，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代的男子呢，都没有一个人进入到迦南地，除了这两个持不同意见的加勒和约书亚，对不对？圣经上有这样说。所以呢，这两个人的意见说我们进去，结果呢，大家没有听，他们反而听了那十个人的意见，最后就决定不进去的时候，导致于那个世代的男子都没有办法，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怎么看它？我们今天再花点时间来思想这段经文对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对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我猜想首先呢，我们想到的是这十二个探子，其实他们都很专心地完成摩西赋予他们的任务。在圣经，在这个基督教会里面，我们通常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都说那十个是坏人，那两个是好人，对不对？对，我们的传统的都，我们都这样说嘛，对不对？那十个是坏的，那是然后那个是 那两个是好的，这样子。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其实那十二个都很负责地完成他们的任务，他们都做了完成 妥付在他们身上的任务，就是进迦南地去了解当地的土地，了解当地的人民，很勇敢地进去，并且把当地的果实生产带出来。他们已经完成了摩西的任务，换句话说，这些人都很忠实地完成摩西赋予的任务。可是最后的结果呢，那十个人他们反而对以色列人造成一个很负面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在神面前服侍，我们服侍神的人啊，光会做事呢不够，我们需要做属灵人，我们需要看事情要有属灵的看见，要能够从神的眼光看事情，而不是光光会做事而已。你可以在教会里面，你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你完成所有给予你的那些宗教的任务，你都可以做得到。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属灵人，如果你看事情不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话呢，就算你把事情都做好了，你都不一定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在这个属灵的世界当中有所贡献。所以弟兄姐妹小心，我们不要只追求会做事，我们要追求我们的灵性，我们要追求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看事情是按照神的眼光，学习与神同步来看事情，学习与神同步来做一些决定是讨神所喜悦的决定，而不单单只是做事而已。所以这也许这一段经文里面对我们有一个这个提醒，让我们知道做事很重要，做好做完成非常重要，要忠实的去做非常重要，但是在背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很坚强很健康的灵性，我们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才会有它重要的属灵的贡献。另外呢，这段经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说这些人啊，他们进了，他们花了这么样的心血，这么勇敢的进到了这个迦南地，到里面走了这四十天，这么样的危险，躲避躲躲藏藏，还要带那么大串的那个葡萄，还要离开迦南地，要带到以色列人的营地里面去，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竟然因为他们的不同的意见，造成了以色列人最终呢，他们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去。那圣经上让我们感觉上，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印象，就是说在那个世代里面呢，最后呢只有两个人进了迦南地，其他人都没有办法去认识迦南地。但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那十个探子他们进去迦南地了，他们为了 要探测当地的这个敌情啊，他们也进去了，并且在里面居住了40天。他们在里面已经经验到迦南地所有一切的那个美好，所有一切的祝福，这40个人他们已经经验到迦南地那些丰富，他们的丰富的物产，他们的丰富的土地，他经验到所有的一切，但是因为他们的意见不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导致于成为其他人的拦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这些人，如果我们从救恩的眼光来看的话， 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也经验了所有一切救赎的恩典，神所赐给我们这么丰富、这么伟大的福音，这么伟大的在基督里面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给的意见是什么？我们给这个世人、给世界上的人的意见是什么？是让人家觉得这个信仰可有可无，还是万世之宝？好像圣经上说的，要丢弃一切所有的，为了要去寻找那个宝贝。我们有这样看他吗？还是我们给人家的意见，让人家想到的是说，这群人信耶稣的，我觉得看他们好像信耶稣也是可有可无嘛，好像也无所谓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许我们就会导致其他的人也没有办法一起进入到迦南地的丰富。所以弟兄姐妹，你很注意啊，你的意见也许不是你嘴巴讲出来的，而是你自己生活上面怎么样活出来，你怎么样看这个基督，在基督里面的救恩。如果你随随便便的，如果你表现出来是可有可无的话，只是一个你的宗教行为，如果基督的信仰只是一个礼拜天你应该要做的事情的话，那也许你给这个世界上所带来的那个意见，有关于基督信仰的意见，可能就不是一个祝福，可能甚至于因此呢，导致于这个世人、世界上的人，因为看到你的生活上对信仰上面的马马虎虎，而认为这个信仰也可有可无，我大可不需要跟你一样来到教会里面，我大可不需要跟你一样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大家来彼此的 有所互动，我大可不需要把我的信心放在这位你所认为宝贵的耶稣基督，因为你的信仰的表现，你所带给我的那个信息并不是那么样认真。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或多或少呢，我们都对别人有所影响，在某种程度来说，我们都是具有影响力，就好像那十二个探子一样，他们这十二个人是第一个在那个世代第一个进入到迦南地的人，他们是首先领受迦南地那一切所有的丰富的人，然而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所给的，他们所带给他们那个世代的人的那个影响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所能够带来的影响力，你在你自己的家庭当中，你在你自己的亲戚朋友的圈子里面，你在你自己的儿女的面前，你在你自己的工作场合，你的同事、你的邻居当中，你都有多多少少都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这十二个人是有影响力的人，但是他们那十个人没有善用他们的影响力，也是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看事情不能用属灵眼光看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善用他们的影响力，能够成为他们周遭的人的那个世代的人的祝福。同样的道理，对你对我也是如此，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影响力，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知道 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很多时候，当我们遇见重大疾病的时候，听到医生说要动手术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然后呢，很多人呢就会提醒我们说，也许你可以找一个 second opinion 啊，第二个 opinion， 对不对？第二个意见，就不要只听这个医生的，听听看另外的医生怎么说，这样子，可能有不同的理论，可能有不同的背景，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可能有另外一个想法。所以意见是很重要的，意见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同样的，当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在这里领受了在基督里一切所有丰富的时候，你的意见也是很重要的。你的意见可能对别人来说是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丰盛恩典的一个祝福，你的意见也有可能是一个阻拦别人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耶稣基督，来了解耶稣基督，来接受基督丰盛恩典的机会。让我们在这个2019年哈，这个很快我们中国新年就到了，让我们花点时间在神面前，我们立志，我们做一个属灵人，我们不要满足在服侍神的时候呢，光把这个宗教的活动里面的事情能够很完全忠实的做完就算了，让我们从心里面， 我们培育那个属灵的眼光，从神的角度看事情，从神的角度给意见，好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成为这个世上的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